神的羔羊，配受一切的荣耀颂赞。主啊，我们单单来仰望你。主啊，是何等荣耀尊贵圣洁的主。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你要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圣灵，你再次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能够看见神你的荣耀，你的圣洁，你的全能。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从22节读到24节。第一章22节，好，我们一同来。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咒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今天早上特别继续来看神的属性。我们上礼拜讲到神的 spirituality， 神的属灵性，也讲到神的知识，他是无所不知，他的知识包罗 万有。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到神的智慧，究竟智慧跟知识有些什么不同？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人很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哇，他懂得很多，但是呢，他一讲话就会得罪人啊，一讲话就伤害到人。那么你说他没有知识吗？他有很多知识，甚至他圣经也很懂啊，信的主也很久，但是就发现诶，这个人好像没有智慧。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的例子，你看到知识跟智慧不一样啊，对不对？究竟怎么样不一样？怎么去界定？怎么去定义什么叫智慧？一个可能没有读过书的富人，他没有什么知识，但是他可以很有智慧，哇，很能够造就人，很能够安慰人，啊！我在纽约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伯母啊，他一直是我的代祷者，到今天差不多30多年，啊，他很有智慧，在家里面对他的儿女、对他的孙子啊，大家都非常尊重他。他没有读过小学，啊，但是很有智慧，啊，特别有神的智慧啊，有爱的智慧，啊，那究竟智慧的定义是什么？敬畏神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很好。但是智慧本身的定义 ，wisdom， what is wisdom？ 这个智慧是什么？啊 ，Sophia 啊，智慧，爱智啊 ，Sophia 啊，叫 philosophy， 叫爱智慧，嗯嗯，什么叫智慧？那么我们要读的一本参考书的作者 Louis Berkhof 啊，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定义，让我们想想看他这个定义好不好。他定义什么叫智慧，他说 wisdom is that courage to apply his knowledge to the attainmentof his ends in a way which glorify him， 啊，就是对神的智慧的定义，啊，神的智慧乃是他能够应用，啊，注意智慧是关乎一个实际的应用，啊，应用他所有的知识，能够达到一个目的，让他的荣耀得到最大的彰显。这是智慧。那假如用人的 范围来定义什么是人的智慧。类似的话，乃是指到他什么，他能够什么很有效的应用他所知道的知识，包括这个人的知识，他本身的一些的知识，他能够很有效的应用这些知识，能够带来一个最好的果效，或者带来对别人对自己最好的一个帮助，这叫智慧。今天很多人他们很有知识，为什么别人说他没有智慧，来自他什么不懂得什么应用他所有的知识啊，也不懂得这个人的心理状态，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别人心情不好他就跟他唠唠叨叨讲一番话，所以别人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很烦，还没有智慧，所以他不能够很有效的 gather 这些知识，然后去应用出来，达到一个最能够造就自己造就别人的一个的结果啊。所以同样的，假如今天我们很懂圣经的知识啊，甚至像这些犹太人很懂圣经的知识，但是假如不能够很有效的应用出来活出来，我们还是什么没有得救的智慧啊，我们还不是一个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因为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应用应用啊。所以有一次林院长就问我们，究竟什么叫真理，真理的定义是什么啊，什么叫真理啊，什么叫真理。不但是比拉多问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也问这个真理，什么是真理，你觉得什么叫真理。当然我们就有一个角度，神的话就是真理啊，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对不对，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从一般人的角度，世人也追求真理，世人能够配合他们能够了解的真理，什么是真理啊，
哦，
标准不改变，很好。
有点绝对的。
绝对的，
白事不爽。
白事不爽，所以我记得林院长的定义就是说，真理是一个，是一个客观普世性的一个的绝对的事实。而这个的事实能够带来实际的造就跟好处，这样才算是真理。假如你认识一个东西是对的，但是不能带来什么好处造就，这个真理没有什么好用啊。所以同样智慧能够带来实际的知识应用的一个对人对社会对自己的一个帮助，这叫智慧。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啊，需要我们懂得很多神的真理啊，懂得很多的事情，但是如何能够应用出来做出来讲出来的时候呢，让人得到造就啊，让自己得到造就啊，这个真的是要智慧。在适当的时候，在适当的情况，用适当的话语，针对适当的人，哇，这个真的是很多的 factor 要配合的。同样一句话，假如讲的时候不对，环境不对，诶，你发现别人受不了，对方得不到造就。但是假如在对的时候，特别当你请他饮茶的时候啊，那么对的时候，好的气氛也有音乐的时候，哎，你讲出来了就很不一样啊。所以需要很多的判别，需要有智慧啊，不能是哇都很冲动的啊，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啊，我这个就是很爽直，其实这种爽直常常都是啊不是很好的，都是会伤害人的啊。我们需要有智慧。那神的智慧特别 彰显在三方面。第一，他创造的智慧，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04篇 104， 诗篇104篇24节，The wisdom of his creation. 好，我们一同看诗篇上104篇24节，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用你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也可以说遍地满了神的什么智慧。每一样被造之物都是神智慧的一个的彰显。真的，你看遍地都满了神的丰富，神的智慧。你看那个小蜜蜂，一个小花朵啊，你呼吸的空气啊，每一个动物飞鸟你都看到什么，哇，真的是有智慧啊。连个小蜜蜂，哇，他也懂得有这样的智慧建造他的这个蜂巢啊，而且是六角形，哇，是最好的设计啊，最稳固的、最省材料的那个 interlocking 的一个 building structure， 都是有智慧啊，每一样都是彰显出神的智慧，神创造的智慧。那神不但创造，他不是做了这个世界之后，就好像一个 watchmaker， 一个钟表的师傅做了个手表，上了法条之后，就把这个钟表放在旁边，就让它 self running。在那边自动的转动啊，这是自然神论啊，不，那个是 atheism 啊的一个的说法。我们的神创造之后，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他继续的在护理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我们看前面诗篇104篇从第10节到16节，你就看到神继续在保守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一同来读第10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即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水流出翅，使蔬菜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所以你看到神在掌管，在护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啊，让这个地球啊，在他的掌管护理之下，一切都能够啊有次有序的啊，能够一切啊都是丰丰富富的，能够供应啊万物、动物、人类的需要啊。特别很多人喜欢用15节啊，又得酒能悦人心啊，所以基督徒其实也可以少少喝点提摩太酒哈 不要醉酒哈。那么得油能润人面，姐妹就很喜欢这句话了，表示姐妹可以化妆啊，能够滋润你的皮肤啊。那第三，神他有创造的智慧，护理的智慧，更宝贵的是救赎的智慧啊。我们一同翻到这个以弗所书3章，以弗所书3章，我们看3章的10节到11节。好，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也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什么的智慧？神救赎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叫做神百般的智慧，是非常丰富啊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彰显，就是他救赎的预备。而且这个救赎的预备是讲的是什么？从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所安排的。所以要我们看到，哇，神救赎的智慧绝对不是因着神的创造，人类堕落之后神才想出这个 remedy 救赎的一个的补救，不是。神的智慧早就安排准许这一切，包括亚当的堕落，他都知道，都在他的智慧的安排里面，甚至连人类的堕落都是他智慧的一个安排跟准许。所以我们看到的确神救赎的智慧是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我们可以再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稍等，我们一同来读。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哇，这个救赎的预备，连我们的救恩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里就预备了。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前书也是第一章二十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哇，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被神什么预备好了，知道了啊！所以怪不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神在创世以前怎么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到启示录十三章更讲到，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什么写在羔羊的圣灵册上，解释神永恒救赎的智慧。我们再看这个提多书 Titus 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Titus 第一章第二节又提到这个万古之先，盼望了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什么永生。哇，这个救赎跟永生在万古之先神就已经应许了，已经安排了。所以让我们看到神整个的创造救赎的智慧何等奇妙。而最奇妙的是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在万古之先就预备了。好，所以关于神的智慧 The wisdom of God， 所以你都发现在神的智慧里面，他能够应用也使用包括这个撒旦的堕落，人类的堕落啊，这些都在他的这个智慧的安排的里面啊。那有人就不理解啊，为什么神这样安排啊？为什么神会准许啊？因为你知道，既然救赎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了，所以表示神知道，在他预知里面，他知道有堕落， 才有这个救赎之前的安排，对不对？所以他知道，所以他也准许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的神没有打盹，当夏娃在那边偷吃三个果树的时候，神没有在打盹，神可以拦阻的，但神准许让人类在他自由意志的道德责任里面受到这样一个罪的一个惩罚。神知道，神也准许，神准许这些的罪恶存在，也可以说进到这个世界里面。那么这一切的事情为了什么？好让我们能够，人类能够经历得着什么？神的救恩，神救赎的大恩，好让他荣耀的恩典的吗？得着称赞。因为人类没有堕落，就没有办法什么经历神的救恩啊！人在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然后才会需要神的救恩。假如亚当没有堕落，他 excellent performance， 他人类永远不会体会什么是这个救恩，永远不会体会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个救赎舍命的大爱，就没有神舍命的大爱啊！因为永远犯错，永远就不需要你的赦免，所以他生命中没有赦免两个字，因为他永远不会犯错，他是个机械人 100% 像个电脑一样很准确，但他永远是个电脑啊。所以有人就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就描写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哇，当着众人在表演他画画，这个画家是非常有名的，他的画是画得非常棒的啊，非常精彩的。结果没想到他在众人表演的时候，第一笔的时候他就用了黑墨水，不小心，好像别人觉得不小心，这个黑墨水就打在这个画纸上面。哇，大家想，哇，这个老画家可能是老糊涂了，怎么第一笔就败笔，把这个黑墨打在这个画纸上面，怎么收尾啊？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老画家呢，画画画画到最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哇，整个画因着这个黑墨的衬托，把整个画呢表现得非常的棒，就是因为这第一笔的黑墨啊。就好像很多人不明白，怎么神一开始一创造就让人类堕落，这个不是败笔吗？神不是真的是老糊涂了吗？啊，怎么连个夏娃都管不住，对不对？亚当也管不住，你还管万有？哎呀，但是神准许这个事情，而且不但是准许，神为这个事情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神的羔羊，荣耀的救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要到末世的时候，哇，就显现出来，我们就明白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好像他什么荣耀的恩典得着什么称赞。因着神这样智慧的安排，他的荣耀得着最高的彰显，我们就俯伏在他的面前，神的羔羊配受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跟能力，这是神的智慧。十字架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神的智慧？那 number four， 我们看神的能力，神的 power。我们又翻到诗篇33篇第九节，神的能力彰显在他的创造上面。诗篇33篇，诗篇第九节，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有光就有光啊，他彰显他的全能啊，创造啊这个万有。我们再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 这个 Almighty 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出现个56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那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Hebrew chapter 1:3，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用他的全能，他的 Almighty 来托住万有。那这个托住万有不是创造，是什么？是神的护理，神的 Providence。其实在神学上面啊，特别是知道神的对他所创造的掌管跟保守跟护理。但神最荣耀的全能，我们刚才读过《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福音什么是神的大能啊，十架就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的一个彰显。特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更是神能力大能的一个彰显。那么神是全能的神，那这个观念这个属性一定要了解，神的属性不是单独的，神的属性永远会跟其他的他的属性呢是配合的，所以神的全能一定会跟他的智慧、跟他的圣洁啊，跟其他道德的属性会配合的啊。但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能力啊，跟其他属性是不配合的。哇，一个人他很有能力，他会任意而为的啊，喜欢怎么做的怎么做。啊，很有能力，他买了几个机关枪，他就可以乱扫啊，把别人打死啊。其实是很有能力啊，是能力的彰显，但是没有别的这个属性来配合啊，来联合。那感谢神，神的属性是彼此联合配合的，所以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感谢神，他也是圣洁的神，他也是爱的神啊，他也是公义的神，所以他的能力绝对是在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的掌管之下。神的能力不会做一件事情违反他的道德属性，他不会故意乱杀人啊，他不会好像啊随便乱做事情的，要配合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是在他的智慧、知识、安排、计划，在他永恒的意志里面表达出来的，所以包括这个创造的能力、救赎的能力啊，都是在他永恒的计划意志里面啊，在他的公义圣洁里面啊，而彰显他的能力。 所以因着我们对神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就不会害怕神。哇，神是那么有能力啊，我们不害怕他，因为他是个慈爱的神，他的能力是在他的慈爱的应用之下，是一个公义的神啊，是一个怜悯的神。然后 number five 在我们讲义上面没有啊打上去啊，我们写一下，是神的主权 sovereignty， 神的 sovereignty， 这也是属于非道德性的属性，神的主权。那神的主权建立在什么？为什么神有主权能够拥有一切宇宙万物的主权啊？他能够完全有主权啊，做他喜悦的一个安排，他不需要好像去 consult 或者说要询问啊，要得到任何人的一个同意，他才能够做一个决定，因为他是掌主权的神啊。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35篇，诗篇35篇第四节到第五节，他对以色列人的拣选是他的一个主权的一个彰显。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合作自己的子民。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然后到第六节他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He is the sovereign God. 他随着自己的意志而行。他对以色列的拣选，可能我们中国人会抗议。我们中国民族其实啊，真的非常的，可以说是比犹太民族比较起来，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比犹太人还好一点。哎，但是神都偏偏没有拣选我们中国人啊。拣选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我们可能觉得很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个救恩只单单临到以色列，特别在旧约时代，甚至连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还嘱咐门徒，外邦的城邑你们不要去哦，因为我是奉召是寻找以色列的迷羊哦啊！那个迦南妇人要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耶稣还很不客气跟他说，不可以把饼丢给狗吃哦。你看神的救恩好像是单单的临到以色列，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神就是故意要让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事实，好显明他的什么，他拣选的什么主权。那没有蒙拣选的民族，在旧约里面不得罪的民族，能不能说不公平呢？来自什么？神公义的彰显。其他民族按照他的原罪本罪，照着他跟亚当所讲定的罪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整个人类在夏娃亚当堕落之后，整个人类都什么，是死的命运，是该死的，只是神延后那个审判。神在这个延后的审判当中，好在人类当中呢，彰显他拣选余数救赎的恩典。所以这种讲定按着人的原罪本罪而灭亡，就好像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故事，还记得吗？哇，那个一早早上六点钟进葡萄园做工的主人跟他讲定多少一文钱，结果中间有一些工人也进去了，也去做工，到了傍晚五点钟，主人又去叫人进去做了，只做了一小时，六点钟发薪水了。 结果那个晚进去的只做了一小时的，主人给他一文钱。哇，那个一早进来从六点做了快十二小时的，想他一定会多得，结果没想到主人也给他一文钱。他就说哇不公平啊，抗议。但是主人怎么跟他说，是我跟你什么讲定的，按着律法所讲定的，然后我要多给这个后来的，是我的东西，难道我没有主权可以多给吗？这是个主权的问题，是一个恩典的问题。所以同样整个人类，假如神不拯救一个人，整个人类都下到地狱里面，那我们能不能控告神任何事情啊？反正我们说哇神啊，你公义，这个法官实在太公义啊，罪的公价乃是死，我们所有的人按着神的讲定的，罪的公价乃是死，吃的日子必定死，整个人类堕落下到地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不公平。但现在神在众人当中，因着他的恩典跟怜悯，拣选了一个余数，拣选了他的教会，就好像他都给那个后来进来的，其他没有得到的人，他能控告神说，神啊你不公平吗？这是讲定的，按着神的公义，按着我们的原罪本罪，我们本就该下到地狱里面。所以这是神的一个主权跟恩典啊。在这个主权，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这是我们很难完全理解的，因为我们都想自己做主，用我们的思想理性想法来做主，我们不服在神的主权下面。但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的十五节，神怎么说呢？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的完全的主权，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特别在救恩救赎这件事情，神拥有完全的主权。我们来看诗篇第三篇第八节，诗篇第三篇第三篇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救恩是属于谁的？耶和华的。他要给谁就给谁，不是我们原来配得赚到 ，we don't earn it。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赚到的是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所赚到的是死亡。但是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就好像那个葡萄园的主人，那个银子是属于他的，他有权多给谁就多给谁，不是我们配得的。所以这个的神救恩的主权的观念是很难一下子接受的，因为我们传统的观念都是以人做中心，都是神的主权来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拣选我们，来说我们给神一个面子，我们选神啊。特别我们过去传福音有两个圆圈啊，这个左边那个圆圈呢，就是乱七八糟的，是自我做中心的；那右边这个圆圈呢，是耶稣基督在你生命的宝座上，所以一切都很有秩序、很有平安。哪个圆圈你要选啊？我选右边的圆圈啊，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做一个决志，其实这个决志不代表是你拣选了神，其实在你能够选择这个决志之前，神先拣选了你。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若不是父吸引人的话，没有人怎么能够来到主耶稣那里去，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而且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多次讲到，是只是能够来到主 面前的人，是父赐给他的，父所赐给我的人一个都不是漏啊。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不是这些得罪的人，不是好像就是 by luck by chance 啊，或者因着他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就跑来碰见了耶稣，然后 by chance 就认识了耶稣，不是的，每一位都是父所赐的。我们看第六章三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看到吗？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能够来认识耶稣的这些人是什么？哇，有背景的，是天父赐给耶稣的，所以才会来的啊。然后到了三十九节，讲得更清楚：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然后到了四十四节，就解释这些能够来到主面前的人是因着什么？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然后我们再翻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在幕后的祷告又讲到这个父所赐给他的人。在第二节，十七章第二节，正如你是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什么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啊。然后在第六节，他又重复提到这个事情了：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我也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啊。然后又第七节又提到了：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啊。然后到了第九节就更明显了啊，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你看到吗？有一个的定数，这个定数就是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人。耶稣为教会，为父所预备的，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这个的定数，教会来祈求，却不为世人祈求。所以在差遣年会，很多人不会读这段经文啊，不为世人祈求，那还做什么普世差遣呢？其实我们要不要做普世差遣？要，因为神在他的拣选的旨意里面，神清楚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在每个民族里面都有他的拣选。所以今天我们做普世差遣，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的信心，知道神他在每个民族都有他的子民，都有他的民羊，把这些民羊把他什么呼召回来。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是个 ambassador， 我们就是 call out what already purchased by Jesus on the cross， 不是去求他，哎呀信耶稣啊，把一个狼把它变成羊，变不起来的，然后把你吃掉啊！我们只是寻找迷羊啊，本来就是主的羊啊，就是一呼召，圣灵就会在他们里面动工，很容易就信耶稣了。所以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人信耶稣很难。常常我们觉得传福音好难，对，可能那个是狼，可能那个是石头土，但我们也不要去论断。但是神所拣选所预备的都是那个善良诚实的心，神早都预备了，那个倒种一撒下去，一下子就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正面，从神的全能拣选主权的角度来做 mission， 来做差遣，来做传福音，管他是这个佛教徒梁彦成，
哇，跟他讲几句，哎，圣灵就感动他了，他晚上就做异梦了，哎，就信了耶稣。所以现在梁彦成本来是佛教徒，还是印度求佛的，现在变成个好爱主的基督徒，对不对？张立生也是原来是佛教徒，后来信主了，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教授，在 Golden Corral 教了很多年书，写了好多系统神学的书。他也是看到神的拣选跟主权，若不是神来找他，来光照他，他信佛信的那么深，没有人能够讲赢他的。他是真的佛教研究的非常博大精深的啊！但是神就有拣选，你走就走不了，是神的羊，父所赐给主耶稣的，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我们这样传福音，我们是很 relax 的，你懂吗？不是很害怕的。哎呀，会不会因为我讲的不够清楚，我的笑容不够好，我平常的爱心预备工作不够，结果跟他一讲福音，他决定，他用他的自由意志决定不要信耶稣。哎呀，惨了，我害惨了他，做了错误的决定。哎，我真的不敢传福音啊！事实上，以前中国说啊，不做就什么
不错，
你看不做就麻烦了啊。所以不是这种观念，不是人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一切，按照人的自由意志，按照马丁路德的教导，我们的自由意志是被罪恶所捆绑 bondage of will， 我们没有真正能够可以信耶稣行在神旨意的这个自由意志，我们只有犯罪的旨意啊、犯罪的自由意志啊。但是当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把那个重生生命的种子播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国，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进入神的国。所以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站在神的主权跟拣选的角度来传福音呢，哇，我们是什么 ambassador， 真的是神的大使，带着荣耀权柄去呼召神所啊预备的迷羊回到他的羊圈里面啊，而不是好像哇面对这些一个一个的这些的这些庄后哈、啊、这些庄后中文怎么翻好啊，这些啊艰苦林业啊，整天想办法哎怎么样多请他吃饭啊，怎么样多关心他啊，怎么帮他多做点事情啊，就是这样想各样的方法，对，这些也要做，但是不是因着你做了这些事情就能够改变他的，其实是神自己在动工拣选他的子民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啊来传福音，从神的说粉体的角度，那产生的问题，既然一切都在神的主权跟掌管之下，在神学上面呢，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我们刚才提过这个罪的问题 ，the existence of evil or existence of sin。啊，那么这个的在神学上呢，叫做神的公义在哪里？神义学叫 theodicy。神义学，既然神掌管了一切，当然罪的存在也在他的掌管之下，那么神的义在哪里？这是一个在神学上2000年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比喻，神准许这个黑点人类的堕落，乃是透过这样一个事情来成就了他更荣耀救赎恩典的彰显。所以是从末后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 好让神的荣耀在这末后的时候得着更荣耀的称颂。所以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11章36节，11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一切的万有，一切一切都本于他，都是在他的掌管主权之下，包括罪的存在也是暂时神准许他的存在，为要借着这样一件事情成就了极重无比的救恩的彰显，好让他的荣耀得了一切的称颂。所以对神准许，那记住这个字眼是准许， God permit 这个罪的存在，没有马上就把撒旦把罪丢在这个无底坑里面，但是神不是这个罪的 offer， 也是在神学上非常坚持的一个，神不是罪的作者，这个罪的作者从人类堕落这件事情来看，人类的堕落这个原罪的作者是谁？是亚当跟夏娃。神也准许他们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做了这个道德性的选择，假如他不是个 free agent， 他就不需要接受原罪的这个责任。但是感谢神，其实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亚当跟夏娃他有完全绝对的自由意志， as a free moral agent that his action he has the whole full responsibility， 因为只有他们是绝对的在这种自由意志里面有这种道德的自由意志遵守或者不遵守。除了亚当跟夏娃之外，所有他的子孙包括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没有道德的自由意志，就好像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什么由不得我。所以原罪的那个作者是我们的祖先亚当跟夏娃，神不是原罪罪的作者，但是他准许这件事情， he permit。 所以当我们在看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这两方面怎么配合。既然神的主权掌管了一切，那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扮演什么角色呢？所以我们会从四个角度来看这个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第一，就是我们要看神的主权跟旨意，有第一种叫做神任凭的旨意。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就是特别针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啊，不属于神的人，神任凭他们。罗马书第一章26节，好，我们来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然后再看这个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什么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哪些不合理的事。这里提到两次神怎么神任凭他们，这些可能在讲义上面都没有哈，我补充。所以神的跟人的一个关系，第一种是特别针对那些不信神不属于神的，神任凭他们，是神任凭的旨意。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叫神准许的旨意，神准许 permit 这个事情发生。那这种旨意很多时候是应用在神儿女的身上，神的子民的身上。我们看一个最 好活泼的例子，民数记二十二章，民数记二十二章，好，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二章二十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在这里神要他什么？可以去。但是前面神讲得很清楚，在十二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但是巴兰又再次求问，因为对方的黄金价码越来越高了，他越来越心动了，所以又求问神。神在这里就怎么准他去了。这种是什么？神准许的旨意，因为神知道他硬着要去。就好像在圣经讲到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合，当然这个经文原来的上下文不是讲到婚姻的关系啊，是讲到基督徒跟不信的人的这种生意的关系、合作的关系。但这个的经文可以应用在什么？夫妻婚姻的关系上面。因为有什么合作的关系比婚姻的关系更要亲密，对不对？但假如一个基督徒，哇，他爱上了一个非基督徒啊，从来没去过教会的啊，他就哎呀，就一直求问神，哎呀，神啊，我能不能跟他结婚？其实他心里很知道不太合宜，但他硬要跟他结婚，最终会不会结婚成功？会的，神任凭，神准许这个事情发生啊。那么当然你要付代价了，吃很多苦头了，对不对？如果有神的怜悯啊，有神的这个拣选的美意，哎，最终他信主了，那感谢神啊。也有这种例子啊，在台湾有一位韩伟院长，我不知道从台湾来叫他，当初他不信耶稣的哦，是韩伟师母先信耶稣哦，啊，结婚了带领他信主，结果信了主之后，神的怜悯，神的拣选，哇，他丈夫比他更热心啊，在台湾的基督教里面有更大的贡献啊。那其实在这边，我过去在基督教牧会有位长老也是，他当初在台湾跟他的太太结婚，他本身不是基督徒啊，但太太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就去找周雷华证婚，周雷华也很有智慧，没有一下拒绝他们，只给他一个条件，我可以跟你们证婚，但你答应我的条件，你的姐妹每个礼拜天去聚会的时候你要陪着她去，他答应了。但这个弟兄这么可爱哦，他结婚之后他真的是陪着太太去聚会，但是是在 parking lot 那边陪他，他不进去了。我做到了啊，对不对？我给牧师的这个 promise 我做到了，我真的陪我太太去教会，但是教会的 parking lot 不是大厅啊，不是礼堂，他不听。但是有一次很奇妙，就因为寇坚都讲到啊，在第四家新堂开始，他就在台湾也好像somehow听过寇坚都蛮有名的啊，所以神就感动他进去听了，哇，一听啊不得了，被神的话抓住了啊。当然神也是用寇坚都的恩赐跟这个讲道的恩赐，哇，一听之后每一个礼拜都去，到最后寇坚都给他施洗了，成为好爱主的长老，现在在第五家。所以也有这种例子。但这个姐妹前面有没有付代价？也付代价啊，也是真的是当初结婚的差不多可能也最少十几年，很痛苦，大家值观不一样啊，理财观念不一样，对儿女的教育方式不一样，礼拜天时间的安排不一样啊，所以很辛苦的啊，是要付代价。但是假如他真的是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神还是会准许他，这个是 permissive will，神的 permissive will。 那第三种呢，我们叫做神喜悦的旨意啊。其实在民数记二十二章十二节，什么是神对巴兰喜悦的旨意啊？是什么？是不去。 但是巴兰硬要去，结果他也真的吃了苦头啊，差不多被灭命的天使灭命了，对不对啊？神对我们每一个的信徒都有他喜悦的旨意，特别这个喜悦的旨意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信与不信不能同福于恶，我们要去死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些都是什么？神喜悦的旨意，都是神的 logos， 神的道，神的话。但是神也会给我们 rhema， 是对你说的话，对你的预定的旨意啊。这个预定的旨意就好像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跟彼得说，上来什么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啊，预言到他要寻道，这是神对彼得预定的旨意。包括保罗啊，他在大马士遇见主之后，马上神就跟他说，这样的你要做外邦人的使徒，要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就把他这种宣教的道路神预定的旨意写明在他身上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一个的呼召跟预定的美意，那么在这样的预定美意里面呢，你走都走不掉的啊！神要呼召你，神要带领你啊，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一个的位置，有一个事工，神会多次多方来引导你，感动你啊，让你顺服到的地步，你就走上去，这是神预定的旨意啊。这四方面，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些旨意会不会通过一些牧长
或
先知
的跟你走？会的啊，所以你也可以啊，透过你的读经，或者神在异象异梦，或者说透过有预言恩赐的仆人啊，给你一些的 indication 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迷信预言啊，我们也是 take it as a reference and confirmation 啊。所以我们因为校友大家都认识他，林伯堂牧师啊，他两年前在湾区牧养一个教会啊，很多的 indication 他不适合留在那个教会啊，种种的因素啊，然后他就在神面前求问，就没想到有一次他就参加这个特会，是吴廷牧师的特会，在湾区。结果吴牧师服侍的时候，第一个人就把他点出来，就跟他说，你将来侍奉的工厂是在大海的哪一边？哇，他吓得不得了，他正在祷告神啊，我是否要离开这个湾区的这个教会牧养，要去做中国大陆的培训事工？结果没想到，哇，神的一句话很明显，你将来侍奉的工厂在大海的哪一边？其实他之前已经有什么，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这个 prophecy 是个 confirmation 啊，所以神会多次多方晓谕我们啊，那我们就顺服走上去。所以今天他做大陆的施工，快乐的不得了，哇，真的被释放，好像笼中鸟被放出去一样，哇，然后在中国神给他那个恩膏，哇，布道的恩赐啊，上次我们有看到啊，在同学会里面啊，就是因着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啊，神预定的美意啊，我们走上去。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
啊。
对，刚才最前面是任凭准许，然后就是喜悦预定，就好像彼得的寻道，保罗要做外邦的使徒啊，神对你的呼召，这些都有一个预定的啊。所以因着神有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跟预定，所以我们才需要说祷告寻求神的带领。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说，哎呀，每一件事情都要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但他们也不相信神的掌权跟预定跟计划。那你寻求什么呢？寻求表示你相信神有一个计划在你身上啊，所以你才要祷告明白神的带领嘛，对不对？好，我们就停在这边。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